好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四福音与历史书。今天是第五堂哈，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基督的生平与身位，基督的生命与性格，今天要一起分享基督的工作与祷告啊。下一次呢会讲到基督的教导还有比喻。那基督的工作在他所事的，然后呢我们才要看见他所做的。所以主做了什么呢？是一个外表哈，那真正他是什么才是整件事情的实底。那主告诉我们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主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他在工作中祷告，在祷告中做工。所以他在行走的时候呢，就跟神之间那个关系，那个交通是不间断的哈。那他常常退到单独的地方，然后跟神祷告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所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所以主来到地上，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他的行事，他所做的事情哈，是把他里面他所事的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把他彰显出来。那我们要来看见主所做的工作哈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来信我。所以主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来到地上，那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看。第一个就是彰显神，彰显神，他是道成肉身。上次我们讲到他成为一个人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。但是他来了，他要把这位神彰显出来或者表明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独生子也是翻作是独生神，他把这位荣耀伟大，你说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不是有律法有诸约，那他们好像是很认识神，他们也认为说他们就是神的选民。那事实上后来我们也看见说，他们并不认识神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主来了，他要把这位神能够表明出来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表明世界上的人呢，更重要就是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好像有这么多对于神的知识，可是当主耶稣真正把神表明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却弃绝了主，他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。所以因为人所以为的弥赛亚，那满了权柄荣耀，那从主来的这些执事，主表明出来的这位神呢，那么的卑微，那么的柔软，那么在羞辱中，他也不为自己来辩护，也不把神的能力为他自己来彰显。这是主的表明，人没有办法来认识哈，没有办法认识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怎么会受人的羞辱？他怎么会这么卑微啊？这个是人所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明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所以你看腓力他要求主说，你把父显明给我们看。所以耶稣就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所以主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哈，人看见了 主的自己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所以他所说的所行的，你看腓力跟主这么靠近，看见主说话行事，我相信他也知道都有大能，但是呢主有很多的表现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位神，这位父神跟主连在一起，所以他会说你把这位父神显明给我们看，他们就知足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在认识说主来了，他把神表明出来啊，这个表明呢不是天然生命能够认识的，不是天然生命愿意接受的，甚至在今天我们说在新约时代，神的儿女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常常我们在天然人的里面呢，我们仍然不愿意接受主他所彰显出来这位神的生命，因为天然人不愿意站在地的位置。你看我们上次讲到主他的生命性格，好，那告诉我们他就是把这位神彰显出来。好，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是将神的爱显明出来。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所以一面知道说这是一个在人间来讲啊，有人为着朋友舍命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啊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在人间都会好好的来传述他，传扬他，那诉说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但是到了罗马书其实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朋友之间的那个友谊那样的一个关系，所以主为我们舍命，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。那这个呢比说人为朋友舍命那层次又高的太多太多了啊！一个罪人，一个顶撞他的甚至伤害他的，他竟然为我们舍命啊！这个在人间就找不到了。所以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所以主他的舍命是把这位伟大的神，神就是爱，那这个爱呢是有行动的爱，这个爱是具体的哈，啊，这个爱彰显出来显明出来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将神的爱显明出来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主耶稣他在肉身的里面经过他地上的路程，经过十字架，他让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，把神的名能够显明出来。所以十七章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所以将神的名，父神的名呢显明与他们。主把这位荣耀的神，他自己就是神，但是呢他道成肉身，他是在人的这个身份地位上把神表明出来，显明出来，荣耀出来，把神的爱彰显出来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主的工作，主来到地上表明神，彰显神。那第二个主的工作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在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这边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他特别讲到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，福音 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保罗呢，他曾经讲到他是受托传恩惠的福音，就是恩典的福音。然后呢，他也讲到说有一个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显明，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就是宝贝在瓦器里。那像这些呢，都是有各种不同的福音。启示录讲到永远的福音，那个福音是天使来传的，不是神的儿女来传的。主耶稣他非常特别，所以我们特别看见主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传的福音这边特别让我们看见，叫做天国的福音。他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他传天国的福音。然后呢，你就看见说传天国的福音，当然他教训，他传道，然后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所以医病变成说是一个主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当人把这些害病的各样疾病的疼痛的，还有什么被鬼附的癫痫的各样的情形的都带来，然后耶稣就治好了他们，治好了他们。传天国的福音，主来了就是这个国度来到了，这个国度的实际真实的意义呢，就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主在做工的时候，他一面是传天国的福音，那让这些人能够认识到说他就是国度的君王，他就是国度的实际。所以在登山变相，他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他先告诉他们，他们要看见神的国，看见这个荣耀的国度，然后带他们登山变相。主在改变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摩西、以利亚在荣耀里面一同显现，这个彰显啊，面貌放光，衣服放光洁白，那这个彰显出来的就是国度的一个表明。好，主就是那个国度的实际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传天国的福音，好，讲到主耶稣的工作啊，一个是传道，一个就是传道。那马可福音第一章38节这边讲到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主耶稣他就讲说，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这是什么事呢？他到各处去怎么样，要传道，要传道，要传道。然后呢，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所以你看见主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他传道，传讲神的话语，传讲福音，然后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他，有医病，有赶鬼，有医病，有赶鬼。那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个医病还有赶鬼，虽然是一个外面所显出来一些事情，但是从他做这些事情，要把主他真正所传这个国度的福音、天国的福音呢印证出来，叫人能够认识到他就是国度的君王，他就是国度的实际。所以当主来了，他不单是传，而有一个事实来见证，来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那天在分享到圣徒们的这个疾病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罪啊跟疾病的这些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呢，主就先医治了他，医治好了以后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好，那有一些呢，主先说你的罪赦免了，他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呢，他叫那个人起来行走，来印证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主在地上医病，他行事做每一件事情呢，其实我们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，他里面有属灵的讲究，要把这位国度的君王把他彰显出来，让这些人能够认识。当主讲到在各处去，他要去传道，他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那主所传天国的福音，也许我们会讲说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 也能够传天国的福音，还是我们就是传恩惠的福音、恩典的福音？那当然今天仍然是有天国的福音传讲，是有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所以仍然主所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。而不只是这样，主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，比这更大的事情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传道，第一个就是传道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看见他医病，那各样的病呢都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那这段话当然我们知道是施洗约翰他自己呢在监狱的里面，那他叫人家去问，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？所以主要人去告诉约翰，坚固约翰的心，叫他知道说，是的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无论他拯救或者是说叫施洗约翰能不能够从监狱里面出来，这不是重要的，因为在整个事情发生你一层一层剥开之后啊，是约翰最后看见仍然神在那里掌权，我想他仍然会低头敬拜。主告诉他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你看见就是说这些疾病当主来的时候呢，主做了这么多事，聋子能够听见，甚至使人复活。主在这里讲到说他所做的事情，那医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关键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大概如果列出来在圣经的里面呢，那你看见说有好多啊，像医大臣之子，大臣之子，那主医病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形。那他讲一句话，你的儿子活了，跟这个大臣讲，对不对？他相信，当他遇见他的仆人的时候呢，仆人告诉他，是的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就不要问他说他是什么时候得医治的，他说在未时他的热就退了。那未时就是主跟他讲你的儿子活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他一下子他里面就知道了，他就相信了。那这个医病有很多时候把主他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的执事，那我们看见说叫这些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，捆绑的要得着释放，很重要的主刚刚所讲的告诉施洗约翰，瘸子能够起来行走，瞎眼的能够看见啊，等等等等的，那这些呢显明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医治。那主在很多的医治里面呢，比方说他医治长大麻风的，那这个长大麻风的呢，主伸手摸他，我肯，主是全能啊，所以他能够医治，那他也肯医治，他伸手摸他。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不洁净的，你是不能摸到大麻风，你也就变成不洁净了。所以大麻风在行走啊，在靠近人，他要喊不洁净不洁净的，不要人来靠近他啊。但是主摸他，两个人都同时洁净，所以这是主医治的一个大能啊。然后在很多的不同的，有的是他主摸他，有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很多人拥挤主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呢，她摸着衣裳的穗子，从主属天的部分，然后有能力出去，所以叫他得着了医治。我们从这些医治的里面呢，也可以得着一些在我们身上，一面呢我们得医治很多，你看见这个原则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为别人祷告， 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而且因着主受的鞭伤，那特别今天事实上在神儿女当中，在教会的里面哈，你看见很多神迹奇事仍然是在这里发生的，因为神的国还是显在儿女们的中间。他医治又瞎又哑的人，两个瞎子得医啊，医治耳聋舌结的人，医治瞎子，好多地方医治瞎子哈。那我们看见医治瞎子，一个是眼睛得着医治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里面的眼睛要开启，要看见哈。所以讲到那个瞎子两次医他的盲眼啊，一次他能够看见，第二次呢，他是看见了耶稣基督荣耀的主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眼睛好像能够看见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呢，需要主来医治，叫我们能够看见。医治驼背的女人，水骨病的一个，医治好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哈。那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有一句就说，那治好的不是十个吗？也就是说，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着了医治，他们去给祭司查看，但是只有一个外族人，他回来感谢主，对不对？那主在那里问说，治好的不是有十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，也许我们也常常得了很多的恩典，得了主的医治，但是我们没有回到主的这边来感谢他。那这个得医治回来感谢的这个外族人，主把那个平安赐给他，也就是说他所得着的不只是外面得着了医治，大麻风在当时当然是非常悲惨的，那得着了医治，那更重要的他得着这位赐医者，就是得着主的自己，这是更重要的。光是肉身得医治还是短暂的，但是里面呢，得着这位医治者、全能者，那这个福分是一直到永远的。好，他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，医治彼得的岳母，长了热病哈，长大麻风的瘫子的妇人啊，医治一个枯干手的人，医治患血漏的女人。那主在很多医治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他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，为什么呢？他在安息日叫那个手枯干的能够伸出来得做医治，那你说这也不是一个要命的事情，你可以在好几个天都能够医治他，对不对？那主特别选在，而且呢是在这些法律赛人一起的时候呢，他行这样的神迹哈。我相信主在做每一件事情，除了外表人家所看见的，那另外你看见约翰福音特别讲他的神迹都叫做兆头，他有一个信息，他有一个需要人眼睛能够看见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手枯干的主在安息日叫他要做医治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主耶稣来了，他知道这些人呢就是要来挑主的、抓他的把柄的，犯了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盯着看他会不会做这个事，他到底有没有犯了安息日。那主就特别让他们看个清楚，我就是犯了安息日，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。你看这个人或者这些有病的人，他们没有安息，对不对？在安息日却没有真的安息，就显出一件事情，犹太人呢，这些法律赛人，他们注重外面的、外表的，他们没有注重内里的实际。人没有安息却假装在过安息日，什么工都不能做，那这就是主要显明他们的一个情形。他叫这个人得着医治，叫那个人得着医治，在安息日，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把真的安息带给人。主比这一切外面的 他们所遵守的规条律法，就是更大的那一位。医治血漏的女人哈，管会堂的女儿，医治癫痫病的孩子，使两个瞎子看见。那这些经节里面呢，当然我们列出来，就是有一些，我们讲说前面三卷福音书呢是叫做福类福音，那第四卷是约翰福音，是单独的一卷。那所以你看见哈，这些医病的例子呢，有一些是约翰福音的，然后马太福音的，马可的，路加的，然后呢有一些是两卷书都有记的，那有一些是三卷书都有记的。那三卷书记的呢，大概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这三卷是福类福音，就是他们是对观福音。那这三卷书呢有共同记载了这些医病的例子，医病的例子。好好，那大概我们分享一下这个，大家可以再回去哈，把这些经节再来看哈，就看主医病这些每一个例子的里面，那也许有一些的功课啊，有一些的特点是我们可以留意的，来学习的。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赶鬼，所以传天国的福音，一个是传道，一个是医病，还有一个是赶鬼啊，还有一个是赶鬼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：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主他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，他来了就是国度实际来到地上，所以呢他就说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他赶出哑巴鬼，赶出叫人哑巴的鬼，赶出污鬼，赶出附在两人身上的鬼。所以在新约四福音的里面呢，有不同的地方记载着主他把鬼赶出去哈，因为他来了就是国度来到地上。那魔鬼呢，我们看见他们也在灵界的里面，他们认识你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也呼喊你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主耶稣不要鬼来为他做见证，不许他们作声。好，那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实际就是主能够掌权。那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到说如何神的儿女也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首先天国国度的实际呢，它必须显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我们认知到说在信的人是的确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的确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。那今天我们传天国的福音，我相信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主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。你说一个国度的实际，讲到权柄，讲到那个等次等等的哈，是他是王，但他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掌权，我想这是一个对每一个神儿女都是一个大的挑战。很多时候你遇到征战的时候，特别讲到我们和我的老旧的生命，我天然的思想，我有很多在里面的败坏，主是不是能够掌权，我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，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这个都是一些挑战。那最终是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君王在我的身上，是不是我的主，他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是挑战，但是我们借着这个天国的福音，我们实在仰望主。主今天不只医治人的身体，他还要医治人的里面，他不只开人外面的瞎眼，他要开我们里面的瞎眼。那个瘸子特别讲到说没有力量能够起来跟随主，所以很多的医治叫瘸子能够起来能够跟随主，不是软趴趴的，不是软弱无力的，好瘫在那里。神的儿女需要起来，要得做医治，要得做医治。那个血漏的一直漏失生命，把生命流露出漏掉了。今天我们可能讲一句话就把生命漏掉了，你可能参加一个特会 哇，被圣灵充满，里面哇，觉得是太好了。有的时候车子还没开回家呢，两个人吵一架，哇，那个同在已经找不到了哈。这个有的时候，有一次跟一个弟兄，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啊，参加特会玩，坐他的车子，那一路上听那些世界上的音乐，我想，哎呀，听得越听越难受。我想你从特会听回家，主的同在也没了。好，那个很多生命都漏失掉了，那这就是今天常常教会的情形。为什么常常软弱？为什么啊？过一下子还需要，最好是常常这个要充电要打气，那是很好的。那但是一直在漏，一直在漏。好，我们要奉主的名，要不然这些血漏的情形啊，都能够止息得住。和今天有很多的医治。长大麻风的，特别讲到那个罪的污秽，那有时候你看见那个罪捆绑人，让人没有办法能够自拔，有些陷在罪恶的里面，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。像前两个月呢，有一个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才读高中生啊，你看一下接触到了这些坏的朋友，就进到这些夜店什么毒品，完全没有办法自拔。你就看见本来可以是一个有很好前途的，一下子之间他父母都非常错愕，怎么搞的，就这一两个月孩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罪恶的捆绑是非常可怕的，那个大麻风啊，罪的污秽啊，各样的情形呢，我们相信主来了，他是生命，他是大夫，他是君王，要建国度，他是国度的君王，所以能够医病的不只医外面，还要医里面，医所有被盗的病，能够赶鬼的就是把仇敌的权势能够赶逐出去。那真正被鬼附的我们也遇到过好几次，那真是你看见说这个圣经所写的，曾经就有一个被鬼附一个女孩子，那后来她的人家请我们问说，他爸妈带他来到美国，是不是能够住到我们家？因为他女儿是被鬼附很厉害的哈，十几年住在精神病院。那曾经这个以前呢，他们都是拜偶像很厉害的嘛，所以这个大鬼干小鬼哈，不断的换地方啊，那个越赶越严重，那个问题很大哈。那的确你看见说，哇，他在发作的时候，有时候半夜。他就住我们家楼下的房间哈，那我们住半夜打电话上来，爸妈说抓不住他，哇，这个那个发作的时候啊，那个人很可怕的啊，我们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等等的哈，让他安静下来。但是后来有一位老弟兄啊，年纪很的美国弟兄哈，他是有医病恩赐的，那天刚好也到我们家来，那我们跟他讲这个被鬼附的情形。他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啊，我只有神子给我医病的恩赐。他跟我说，那我们都没有这个恩赐怎么办呢？后来这老弟兄啊，他就说，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啊。那我们真的就一起祷告。那个老弟兄他就拉着他的手，我想说照着我们的知识啊，这个被鬼附的你不能碰他的哈，你要只能就奉主的名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奉主的名，那的确他也听话了，他也就安静了。但是呢。只是暂时的，好像那个还是会发作的哈。那老弟兄，这个我不晓得，他就拉着他的手，哇，这个很温柔的笑眯眯的，然后就为他祷告。然后这个女孩子，哇，那个脸啊，你看见她本来是被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压制住的，这个非常凶相的，而且很可怕的，身上那个僵硬起来，你抬起来她是平平的、硬硬的哈，这个全身。哎，祷告祷告，一下子他突然间就笑起来了，哇，这个非常的稀奇哈，那整个人就变了，改变了，然后他的父母拜偶像很厉害的，后来看到了就说他们要受浸哈，然后跟他女儿一起受浸哈，然后就在我们家游泳池就受浸，后来听说他的女儿还到教会，还在诗班里面哈，主有医病的大能，主有赶鬼的大能，那所以呢，在这些。不是说今天就都没有了哈，不也不是说一种恩赐而已。所以那天老弟兄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，但事实上呢，主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医病赶鬼，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，是有医病的恩赐，是有特别有赶鬼的恩赐，但是所有神的儿女呢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也看见好多神迹奇事，好多人他们真的得着了医治。那这些事情是一个国度的彰显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。那这是国度非常实际的。那主的工作呢，第三个讲到完成救赎的大功。那主许多的作为呢，都指向他伟大的工作，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主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他降世，他不是为着要来活，他为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福类福音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啊，约翰福音呢将近一半的内容是记载主受难周的事件。所以你看见33年半的时间，在最后一个礼拜占的篇幅是非常的多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很注重主他这个工作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讲到人子来的目的，我来不是本不是招义人，这是马太福音9章13节，乃是招罪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主来招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那路加19章10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都是讲到主来的目的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马太20章28节刚刚读过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约翰福音12章27节，他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是主他要受死，他为这个时候来的，所以这是主来的目的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。啊，我们在十字架，主在十字架上他讲过7句话，讲过7句话。那这7句话呢，那有的人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篇信息，有一本书，有那每一篇其实就是一篇信息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第一句话是路加23章34节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。好，路加23章43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我们知道说，你看从主里面的那个爱的一个彰显，这些人呼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这些人呢，罗马的兵丁把他真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多少人讥诮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上面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主的爱没有改变，主并没有因着这些人所说的所做的他里面受伤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天然生命啊，天然的人有他的自尊心，有他很多的情绪反应啊。刚刚我们上课，那我们这个人的表现呢，你像一句话有的时候就激怒了你，但是在主来讲，你看见这么多的人在那里取笑他，他受羞辱，他受痛苦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但是主的里面他的生命却没有被这些所伤，这是一件很特别的。所以主里面出来的是那不改变的爱，为着这些人呢在那里代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的生命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很多时候神儿女可能也有受伤的情形， 也有很多我们在天然生命里面呢，自尊心受伤，我们有了很多的情形让我们觉得痛苦。但是今天主事实上他给我们一条路，就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我们要装这句话你讲不出来的，一个人伤了你，那你要为他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你如果光讲一句话可能还可以，但是当我们摸着主的生命的时候，就知道说主的那个赦免是那么的没有任何的虚假的，而且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，他并没有因着这些人而受伤。好，我讲的受伤不是肉身上的伤害，而是说他的人，好，他在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人性的里面呢，他并不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啊，这个伤很有些时候是几十年也不一定就会好的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碰到一些情，也许在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人，他那个伤一挑一问起来，原来是他小时候受的伤害，那个影响可能一直到现在。我们怎么得着医治？主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像天然人我们的这种反应。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医治，我们是放下自己，我们与主同定同死。你只要让基督的生命出来，其实十架是最大的医治，最大的医治。所以里面的这些医治呢，还不只是一个恩赐，或者是说用很多的方法啊，这个是一个点哈。那第二句话讲到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这是向谁说的话呢？像主耶稣旁边的一个强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很稀奇，这个强盗他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最残忍的刑罚。他可能没有什么知识，他也不认识主到底他到底是谁啊？我相信他也没有来跟随主的，但是他讲了一句话。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啊，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知道说主耶稣要得着国度了，而且要德国降临？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，求你纪念我。他不过是一个犯了死罪，而且是被要用个最残忍的刑罚，正在受死在十字架上的。主实在告诉我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在乐园里了。那强盗的这句话，我们相信是神借着强盗的口来激励主，因为主下面很快就要进入后三个半小时，那个最可怕、最残忍，那在神的审判的底下与父神隔离。这个强盗，他让主能够看见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看见说他就要得着国度了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好，主就告诉他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乐园呢？那今日他们都要死了，他们都要死了，但是要同主在乐园的里面。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乐园是他们去世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是主还没有复活升天，所以是一个地方，很可能是在阴间的里面，有主同在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乐园。然后19章26节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，就是约翰，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所以主在这里，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那个门徒，他尽他儿子的那个职分。那马太27章46节，这个是主在当中 他要进入后三个半小时了。那在这个后三个半小时，我们知道那个痛苦是人没有办法进入的。我们可以理解一些，就是主在前三个小时，后三个小时要受父神的击打，要与神隔绝，要把所有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。所以主在这个时候他呼喊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，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那这句话是从诗篇22篇所出来的，就是大卫的预言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19章28节，那这些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，我渴了。19章30节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他说成了，救恩救赎的大功完成了，他宣告成了。那最后一句是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，他把他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。而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，主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夺他的命去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所以最后主的一句话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是他自己舍的，是他自己舍的，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，没有人夺他的命去，是他自己舍的。他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他说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主的死在于他甘心乐意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，他甘愿舍下他的性命。那马太福音28章第5节和第6节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，这些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他不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坟墓呢，是一个空的坟墓。有一首诗歌很好哈，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，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因为他付的赎价叫父神的心得着了满足，我们能够被称为义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了，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。在使徒行传1章第3节讲到说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主复活了以后还在地上留了有40天，那这40天之后呢，他才被接升天。那在这40天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主显现了10次，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向其余的妇人显现，向西门彼得显现，向两位在前往以马忤斯途中的门徒显现，向10位使徒和其他人显现。那这一次显现呢，缺了一位，就是多马。所以后来主再向他们显现，是向11位使徒显现，那多马也在其中。然后我们看见在加利利向7位门徒显现，在加利利向使徒和500多人显现，向主的兄弟雅各显现，那最后一次向使徒们显现。他这40天其实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些门徒们过去曾经在肉身里来认识基督，曾经在外面来看见主的大能作为，曾经可以拥挤耶稣的身体，但是今天主要经过一个转换的时代。所以主复活了向他们显现，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。所以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 主复活了，主升天了，他得着了荣耀，受圣灵向他们吹一口气，那是内住的圣灵，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。但是还不只要这样，主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等候，等候那所应许的圣灵，等候圣灵要浇灌在你们的身上。对，一面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，一面还要等候圣灵的浇灌。所以到了五旬节，到了使徒行传，到时候我们会再交通。好，你看见这是整个是一个完全的，那主的显现把他们从外面的要带向里面，转向里面。因为主复活升天了以后，他要开启一个圣灵的时代。今天主是住在人的里面，你没有办法到外面来寻找耶稣了，我从外面来找谁来做你的引导。好，因为他在保惠师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在圣灵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，来引导我们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主要转他们从外面转向里面的，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。所以这4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，主在这里预备这些门徒们，然后主要升天，直到他们看不见主了，然后他们等候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。好，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他这个升天，就是在路加24章49节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祝福的时候，那在伯大尼对面应该就是在橄榄山，所以他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样回来。所以有人讲说他回来的时候也要脚踏在橄榄山上。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2节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主耶稣的工作不是他死他复活他升天就结束了。好，所以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今天在预备地方，他去他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在希伯来书讲到，他今天是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，他是那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主的工作并没有停止，那这所有的工作今天在地上，使徒行传接续讲到主复活升天以后，在圣灵里面主回来在地上的工作，叫做圣灵的水流。所以主的工作是一直继续的哈。而我们看见他在几方面的工作，所以从他的彰显神，然后呢他传天国的福音，他完成神救赎的大功，那在每一个方面，那今天这个工作仍然在持续的，仍然在持续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分享完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，我们来讲一下耶稣基督的祷告。那福音书中呢，记载主在山上去祷告，在旷野去祷告。主的工作为什么有全能？那他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要看看好多的经节，你就看见说主他跟神中间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他为什么需要祷告？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就是神，他需不需要再祷告呢？他不需要，因为他来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所以他需要祷告，他按着神的旨意来说话来行事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。你看见他愿意虚己成为人的样式，他 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祷告，他祷告。那我们在主耶稣受尽的时候，那在路加福音3:21，众百姓都受了尽，耶稣也受了洗，哈，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他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，他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那这边特别讲到他正祷告的时候，那主在工作中的祷告，就是他在服事的当中，在马太14:21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哈，我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你想想看，光是男丁有5000，那加上妇人孩子有这么多啊！有人讲说，今天按照今天的比率，通常妇人孩子要比男丁要可能还多一倍哈。那在这样的那么多人当中，可能肯定大家要拥护他的，因为这么大的神迹，五饼二鱼叫这么多人都能够吃饱，还有12篮能够剩下来。啊，但是主呢，他等到众人散了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啊，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，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，他独自的上山祷告。那马可1:34，耶稣治好了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祷告。那路加福音5:15，他治好了那个长大麻风的，哈。那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所以有好多的例子哈，那讲到主得力的秘诀，他退到旷野，他到山上，他单独与神同在，与神交通。那这是主服事的一个秘诀哈，去祷告。在路加6:12，那是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，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就是主在要选这12使徒的之前，他是整夜祷告，整夜祷告。那在神的面前，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寻求，真的不能照着我们的意思，来到主面前祷告，寻求，等候。那这个祷告，你就看见说，慢慢不只是我因为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需要而祷告，慢慢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，祷告是我们的生命。好，路加9:18，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也就是说，主在给他们一个大的挑战，说你们说我的子是谁，我是谁啊？我们知道彼得讲说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耶稣自己祷告。路加9:27，那这个我们刚刚提过哈，他告诉他们说，站在这里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说了这话约有8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在受浸的时候也是正祷告的时候，那在变化山上呢，正祷告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主他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。正祷告的时候，神何等看重我们祷告。因为今天所有我们做事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主耶稣他这么有能力哈，但是他祷告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不是靠他自己，他听见父怎么说，他 他怎么说，父怎么做他怎么做，要连于这位天上的神。在路加十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所以下面就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有没有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在一个地方祷告。好，这些呢是举一些例子，就是主在工作中的祷告，在他服事的里面他都是祷告。然后第三个我们要看一下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的祷告。那这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，我们先读二十节。好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。好，他说了下面一些话，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行了许多的异能，但是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所以主不是因为他行了异能就一定受到欢迎的，虽然他行了异能，但是呢人还是弃绝他，人不接受他。特别在他本乡的人更是想到说，他不就是拿撒勒人吗？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都认识，他的兄弟不是兄没有兄他的弟弟妹妹他们都认得他，所以他们就弃绝了他。主在十字架的道上他怎么祷告呢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哇、哦，你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环境，被人家弃绝，你的祷告，我们主也不是说主啊，你从天上降下火来哈、哦，那个是不是约翰的祷告是吧？那主不一样哈、哦，主在这里，哎呀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主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。所以到了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哈，主耶稣他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祷告。他为西门祷告，他知道说这个西门呢要不认主，主先为他祷告，要坚固他的心，是你不自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特别叫他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，特别讲到和彼得，不只告诉只是说门徒们，要告诉门徒和彼得要兼顾他的心，因为他三次不认主，主为他祷告。那在第四个我们看见在祭坛的祷告，祭坛的祷告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一个在上祭坛之前在祭坛旁的祷告，很大的一章哈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是主的祷告哈，我们说他在祭坛旁的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，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一。所以那个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讲到看见基督身体的一，为这个身体合一的见证。他在那里祷告，那这个祷告是非常的关键。像他前面几章里面他讲到很多的，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那其实呢你看来看去就一个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所以彼此相爱跟在主里合一的见证，其实这两个也是能够合在一起的。你就知道说主的心意哈，那么重要的一个点，今天他死了 他付了这么重的代价，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。虽然一个一个他呼召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但是呢，每一个蒙恩的就要看见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要竭手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一，好，就那个一是在主里面他已经赐给我们的。好，最后祭坛的祷告，在克西马尼的征战，那这个祷告是一个大的祷告，没有克西马尼征战的得胜，就没有十字架的得胜。所以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祷告我们知道，就是他征战，他得胜，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。他讲到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主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因着他的虔诚，他的祷告蒙了应允，这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。应允在哪里呢？不要照他的意思，只要照着父神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么伟大的祷告，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他也看见他在服事中，他祷告，他说话行事，他都是借着祷告。那最后在祭坛旁的祷告，为着十字架，那这个祷告的得胜，带来十字架的得胜，带来救赎大功的完成。我们感谢主，主他的侍奉，他的工作，他的祷告的生命，祷告的生活，今天都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救主，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叫我们珍视宝贵主。那这些日子借着四福音书哈，在几个这些方面呢，我们不只是读了这些圣经，不是有一些知识哈，有一些归纳归类，我们更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，你在地上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主，你今天仍然说话，你今天仍然做事，主啊，一直到永远，主，你是大祭司，你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。主，你那样渴望得着你的教会，活出一个义的见证。主，你正在预备地方，到那一天你还要接我们。主，我们把自己仰望在恩主的手中。主，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成为主你的同伴，叫我们与你同行，叫我们紧紧的连于你的自己。你把祷告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主，你也求主也把祷告的生活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说话行事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做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